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手中这一封家书来自于亲爱的书香家人鸽子，好长一段时间没有收到鸽子的飞鸽传书了。好，这一封电邮说到，亲爱的刘文姐姐平安，好久没有联系了，算了一下，我们有一年没联系。去年从柬埔寨回来之后的这一年，经历了很多事情，身体的状况及工作的转变，真是三言两语无法讲得清楚。很感恩有一段出去学习的时间，很难忘。每每回忆那段日子，真是充满了感恩。虽然经过幽谷，也总算走过了。今年又再次经过幽谷，仍然蛮有神的恩典。不要怕，只要信。这是神安慰我的一节经文，好让我在身体软弱中得到医治和刚强。主恩满意，鸽子。收到鸽子这一封家书，看到特别安慰鸽子的这一节出自于马可福音第五章36节，不要怕，只要信这一句经文的时候，刘文心中实在非常的感动哦。因为在刚过去的主日，我在儿童主日学教这些五六岁的孩子背的经文就是这一句，不要怕，只要信。因此看到鸽子在信中也提到这一句经文，实在非常非常的扎心呢。确实在人生道路上，我们会不断的遇到幽谷，很多时候不只是身体上的，还有精神上，家庭、工作或者是感情都会遇到一些困境。但是神的儿女透过圣经、神的话语、神所给我们的应许，当我们紧紧地抓住，我们就可以重新得力。当然除了我们读圣经、祷告之外，我们也很需要有肢体的生活，可以互相扶持，彼此勉励，共奔天路。亲爱的鸽子，刘文姐姐为你献上感恩，也为你祷告，继续在前面的道路，求主引领你服事的方向，越服事越喜乐，身心灵都更健壮。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台福传播中心所出版，由马丁路德所写，陈柳慧荣姐妹所翻译的信心日引。今天这一篇灵修短文的主题是保持内心的纯洁，经文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八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八节，一起来读这一本信心日引。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八节，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保持内心的纯洁。有好些空想的人以为，如果想要保持内心的纯洁，就必须躲在偏僻的角落，或是进入修道院，要不然就是跑到旷野里去。他们认为，人们不应该为任何属世的事着想，也不应该花时间照顾任何属世的事。相反的，他们所有的思想都必须集中在有关天堂的事。这些好空想的人简直是自欺欺人，他们这么做只会误导他人。他们把世上的领袖或是机构都看作是邪恶的。事实上， 领袖或是机构乃是为维持社会的安定守法而设立的。由于有这些领袖和机构，社会才会有正常次序的运作，而他们的地位也是神所设立的。圣经告诉我们要保持思想和内心的纯洁，如对配偶忠贞，爱护家庭，并且善尽做父母的本分。神坚持我们必须尽这些责任，他所命令的不可能是不纯洁的。事实上，正是这些纯洁的心思，而不是远离社会，让我们可以看到神。当法官执行他的责任并且宣判时，并不是单凭自己行事，他乃是在执行神的法律和命令。如果法官是个基督徒，那么他便是在执行一个良善纯洁并且神圣的行为。但人在这样的位置上，如果心思不纯洁，他什么事都不能成就。人如果拥有纯洁的心思，那么即使所做的并不是十分干净或愉快的事，例如铲马粪、洗尿布等等，也都是十分纯洁而神圣的工作。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啊，恳求你掌管我的心思意念，赐我清洁的心、正直的灵，使我能守节心清，与主同行。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块读了这一本书，是由台福传播中心所出版，马丁路德所写，陈领慧荣姐妹所翻译的《信心日引》。下面要为你送上这首诗歌，曲名是《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
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灵重新有真挚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地面，不要从我收回你圣灵，求你使我认得救恩之乐，你的掌，你的歌。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刚才你所听到的这首诗歌《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其中的歌词呢，大部分是出自于圣经诗篇的第51篇。这篇诗篇呢，就是大卫所写的。大卫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但是他从小就是一个祷告的人。当他在牧羊的时候，他可以写下诗篇第23篇。当他犯罪得罪神的时候，他写下了诗篇第51篇。圣经中的诗篇总共有150篇，而其中一半以上呢，都是大卫的诗。我们可以透过诗篇看见大卫的一生是和神紧紧相连、息息相关的。而这位上帝所特别拣选的君王，甚至于耶稣基督也称为大卫的后裔。他这一生所经历的这些事情，他所展现出来的生命特质，跟我们这些平凡人的灵性生活有何相关呢？相信你读完了《俗世圣徒》这一本书，你会发现绝对是息息相关的。我们今天要继续看到天道出版社所出版、毕德生牧师所写、惠斯所翻译的《俗世圣徒：平凡人的灵性生活》这一本书的第19章《神学：大卫与上帝》的第二个部分呢。这本书总共有20章，已经来到尾声了。如果读这本书的期间，你有任何的回应呢，或者是有什么疑问和感想，都非常欢迎你来信和刘文分享讨论呢。好，那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俗世圣徒：平凡人的灵性生活》第19章《神学：大卫与上帝》的第二个部分。而这章的内容背景呢，是出自于《撒母耳记下》第22章以及《诗篇》第18篇。这本书《俗世圣徒》所采用的圣经版本是新译本圣经啊。在上一回我们看到第19章的第一个部分呢，作者特别探讨的是诗篇第18篇的1-20节。今天第二个部分我们会看到诗篇第18篇21节到45节。如果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呢，也可以翻开到诗篇第18篇。好，下面就一起来读这一本《俗世圣徒：平凡人的灵性生活》第19章《神学：大卫与上帝》第二个部分。诗歌和祷告是一对天生的好朋友，无怪乎这两者在大卫这个人的生命里是那么的融洽。1000年以来，大家都同意，大部分的原因都是因为诗歌与祷告融合的结果，使得大卫能代表了人性纯真的一面。因着对上帝与人个别且亲密的关系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祷告得着操练。诗歌是用语言来表达上帝与人个别且亲密的关系，因此在我们的生命恢复使用诗歌和恢复祷告是相辅相成的。大卫他是个诗人，这对他恢复真正的人性与他是个祷告的人有同样的重要性。大卫的诗歌和祷告之所以融合在一起，是因为他了解到自己是在上帝的启示当中。大卫说，他捕捉我，使我站在大地中，我站在那里并得拯救。上帝的作为并不停留在过去，也成了现在的作为。大卫在上帝的作为中，摩西和大卫之间并没有间断，借着信心和祷告，他们都是现代人。在福音里的生命不仅仅是历史或是教条，全都是现在的，且是可以生活的。诗篇第34篇第8节，新译本圣经这样说道： 你们要亲自体验，就知道耶和华是美善的，投靠他的人都是有福的。在这个时候，诗篇里的心情和节奏突然变了，他充满了沉思、再思和默想。如果不看上下文，这很可能完全误导我们。这里的语气充满了成熟和自信，并言之有物。我们很容易会误解成自满，解释成自意的诗歌。在诗篇第十八篇的第一到第二十节经文当中，我们看出大卫参与了上帝荣耀的启示。其后在诗篇第十八篇二十一到五十节经文里，大卫丰富的见证，见证了上帝的救赎。再来，诗篇第十八篇二十一到二十五节这一段不能够被误用来解释成自以为意。我们来看诗篇第十八篇二十一到二十五节新一本圣经这样说道：因为我谨守了耶和华的道，未曾作恶离开我的上帝，因为他的一切典章常摆在我面前，他的律例我未曾丢弃。我在他面前做完全的人，我也谨慎自己，脱离我的罪孽。所以耶和华按着我的公义，照着我在他眼前手中的清洁回报我。我们所做的有些事情会造成很大的差别，像是个性的发展、事情的抉择、习惯的养成、注意力的训练、诫命的遵守、认罪悔改，这些只能说是基督徒生命中的一部分。其中最重要的乃是认识上帝是谁，上帝的作为是什么。当我们对这些重要的事情有了透彻的认识、稳固的根基，我们就能明白并进入大卫的日常生活里去了。下面这些诗句充满了发人深省的智慧和格言，更是与大卫的笔法不太一样。诗篇第十八篇二十五到二十七节新译本圣经这样说道：对慈爱的人，你显出你的慈爱；对完全的人，你显出你的完全；对清洁的人，你显出你的清洁；对狡诈的人，你显出你的技巧；谦卑的人，你要拯救；高傲的眼睛，你要贬低。为什么这些诗句会出现在大卫的祷告之中呢？似乎是放错了地方，这几句简直不像大卫的语气。大卫的生活可以说充满了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怜悯和上帝的慈爱。大卫的道德或是灵性是无法达到上帝的标准，完全是上帝特别的偏爱，使无名的大卫不但有了名字，而且是出了名。没有装备的大卫却得到胜利，无力护卫自己的大卫得到庇护，不值得原谅的大卫得到了饶恕，乏善可陈的大卫却重拾了他的王位。大卫的故事是一个福音的故事，上帝为大卫所做的是大卫自己永远无法做到的，就是一个罪人得拯救。这个故事到耶稣时得以完成，这故事说到耶稣来寻找拯救有病的人、被遗弃的人和失丧的人。这就是为什么诗篇第十八篇二十五到二十七节这里的道德内涵，而且是智慧之言，似乎放错了地方的原因。这两句的内容非常的真实，没有人会为之而起争论。这对大卫没有什么特别，对基督徒而言也没有什么特别。如果在古埃及或是古巴比伦的文献中发现这样的句子，也没有令人惊奇的地方。但却令人吃惊的是，为什么在大卫的祷告词中，这些句子的确是在大卫的祷告之中，所以我们会问为什么。这些句子至少描述了我们这个世界的一方面，也就是说一个道德世界，它影响我们，也被我们影响而成为今天的我们。我们的思维以及我们的行为都是十分重要的，我们不能因为上帝的恩典而不顾及日常生活上的基本的礼节。我们不能因为上帝的自动自发，我们就可以忽略早晨起床的责任。好人和坏人对同样的事情是会有截然不同的看法的。一个败坏的生活会使我们整个人的生命瘫痪。每一个世纪、每一个文明都有许多的格言，警惕我们道德真理的重要。 即使我们人类的心中没有这些道德真理，这不会因此而减少它的真实性。上帝是我们人类的中心，但是道德的真理就好像手指头和脚趾头一样，不能因为不是心脏就可以丢弃。所以在大卫将这些道德的智慧放在他的祷告中时，证明了这也是一般人的智慧。这些令人沉思的一段插曲很快就结束了。大卫在他一切以上帝作为为中心的生命里，又恢复了从前那充满活力、生龙活虎一样的祷告。诗篇第十八篇28-45节新一本圣经这样说道：耶和华，你点亮了我的灯，我的上帝照明了我的黑暗，借着你我攻破敌军，靠着我的上帝我跳过墙垣。这位上帝他的道路是完全的，耶和华的话是炼净的，凡是投靠他的，他都做他们的盾牌。除了耶和华，谁是上帝呢？除了我们的上帝，谁是磐石呢？他是那位以能力给我束腰的上帝，他使我的道路完全，他使我的脚像母鹿的蹄，又使我站稳在高处。他教导我的手怎样作战，又使我的手臂可以拉开铜弓。你把你救恩的盾牌赐给我，你的右手扶持我，你的温柔使我昌大，你使我脚底下的路径宽阔，我的两膝没有动摇。我追赶仇敌，把他们追上，不消灭他们，我必不归回。我重创他们，使他们不能起来，他们都倒在我的脚下。你以能力给我束腰，使我能够作战，你又使那些起来攻击我的人都屈服在我的脚下。你使我的仇敌在我面前转背逃跑，使我可以歼灭恨我的人。他们呼叫，却没有人拯救，就算向耶和华呼求，他也不答应他们。我捣碎他们，像风前的尘土，我倾倒他们，像街上的烂泥。你救我脱离了人民的征境，你立我做列国的元首，我不认识的人民要服侍我，他们一听见就服从我。外族人都向我假意归顺，外族人大势已去，战战兢兢地从他们的要塞走出来。现在大卫的祷告成了一个见证，见证上帝是如何装备他去做上帝的工作，以及他自己君王的工作。大卫是个有行动的人，他有着从上帝那里得来的能力做上帝的工作。作为一个人的条件下，最能引以为傲的事莫过于能工作，能将一切事付诸于行动。上帝的灵在大卫的生命中，使大卫能为上帝工作。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块读的这一本书是由天道出版社所出版，由毕德生牧师所写，惠斯所翻译的《俗世圣徒：平凡人的灵性生活》。这首片尾曲取名是《我一生的执着》。
唯有你同在，能触摸我的灵，如甘霖滋润我心田。在你宝座前，你尊贵和荣美深深吸引我爱慕你。当敬拜中真实与你相遇，我不愿再驻足过去，心接近我，提升我眼光，看见永恒国度。向我伸高举双手，全心全意
在下一回的陪你读书栏目，我们会接续把《俗世圣徒平凡人的灵性生活》这一本书的第19章《神学大卫与上帝》的最后一部分看完了。这本书即将来到尾声了，盼望在读这一本书的期间可以帮助你思想我们平凡人的灵性生活，其实呢与大卫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圣经中所教导的、所记录的这一些历史、这些真人实事，都是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思考我们和上帝之间的关系的。好，希望你不要错过了下一回的《俗世圣徒平凡人的灵性生活》这一本书的第19章最后一个部分。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